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到来。在燃亮的一生这个节目里，我们一起认识了许许多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自己的家乡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们。近期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介绍的是从瑞典来的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新的宣教站在牧水建立，卡尔和哈拿除了传福音，还借着种植在家乡所学的医学常识帮助着当地人，人们看这个家庭就跟自家人一样。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之前牧水的村民没有种过经济植物，他们主要靠抢劫路人获取零花钱。他们眼见我的父母辛勤劳作，把一片灌木地修整成花园，获得好的收成，于是也纷纷种起了蔬菜。不长时间，香蕉、番木瓜、菠萝就在茂盛的花圃里茁壮成长起来，遍满了整个村庄。抢劫的事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在牧水，村民经常因为烧伤和刀伤来我们家寻求帮助。睡在火炉旁的小孩子常常因为滚烫的汤锅翻倒在他们身上而被烫伤。记得有一天傍晚，一个男子脚步蹒跚地跑进我们家，他的左大腿部位有一个很长的创口，血不停地从伤口处流出来。妈妈扶他躺到客厅的一张床上，小心脱去他的衣服，为他清洗伤口，缠好绷带，然后问是谁把他伤得这么重。男子诉苦说，他的哥哥最近死了，按照当地的风俗，他有权利娶嫂子为妻，但是嫂子硬是不同意，情急之下从刀鞘里抽出刀来，重重地砍了他一刀。后来这个男人在我家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身体完全康复。牧水村很多的村民被一种地方病所苦，甲状腺肿。这里地处深山，土壤中严重缺碘，距这里最近的医院在缅甸巴莫，要走上整整3天的时间。在巴莫的美国浸信会医院，有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他是爸爸的好友，名叫戈登。凡是来治疗甲状腺肿的病人，爸爸都把他们送到巴莫的戈登医生那里接受治疗。戈登医生定期给我们提供一些药品，比方预防疟疾的药片。妈妈则定期去村子里医治病人，她随身带着剪刀、镊子、绷带等医疗器械，可以很方便地为病人处理伤口。他也教导他们很多家庭卫生常识。来中国前，他为了做宣教士而学的医疗课程全部派上了用场。当我回首过去，回忆起在云南西部中缅边界 那座小山村牧水生活的点点滴滴，内心便充满了对父母亲的感激。他们放任我和中国阿昌族的孩子们整天疯玩在一起。记得每天回家后，我的衣服和头发里都爬满了小虫子，妈妈总是面带笑容，不厌其烦地用肥皂水和一大把梳子把这些虫子解决掉。我特别喜欢每天的这段时间，妈妈一边帮我清理着衣服，一边听我讲我和小伙伴在这一天里所发生的趣事。虽然我的头发是金黄色，皮肤是白色，看上去和其他人很不一样，可村里的孩子们早已完全接纳我为他们中的一员。有一件事儿可以证明这一点。记得有一次，我努力地想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就把泥巴涂在了脸上、胳膊上还有腿上。我的小伙伴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们对我努力要让自己变得更像他们的举动报以会心一笑。大家伙一起动手帮我清洗掉身上的干泥巴。卢拉，我们最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尽管你看上去和我们不一样。马果、马德、马金这三个小朋友一起安慰着我，他们的话别提让我有多贴心了。卢拉，千万不要再用泥巴或其他什么东西去改变你的肤色了。他们帮我除去脸上的最后一块泥巴，把我从池塘边拉走。小伙伴都叫我卢拉，然而翻译成中文的原本的名字应该是路德，可是当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叫成了卢拉。我的朋友们原谅我没有按照景颇族或者阿昌族的习惯以出生次序取名字。在牧水你知道吗，我有很多的好朋友，我们常常结伴在我家院子里玩，或者跑去一个小朋友家玩，甚至跑到丛林边上去。其他的小伙伴听到我们的笑声和吵闹声，就能够猜得到我们大概在哪里。玩的时候，大的会照顾年龄小的，大人也叮嘱我们不允许跑到雨林地带，那儿有很多的野兽，像什么孟加拉虎、豹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蛇，很吓人的。村子的周围长着很多的大树，树枝上爬满了藤蔓。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就是爬到树上，然后顺着树枝和藤蔓组成的斜坡荡秋千似的爬到峡谷的另一面去。我们就像一群快快乐乐的叽叽喳喳的小猴子。我的裙子当然不是为了这种野外活动而设计的，可这难不倒我。别的小孩都穿着短裤或是在腰间缠着一块长布，我呢干脆把裙子塞进衬裤里，脱去鞋和长袜，这样看起来就和我的小伙伴差不多了。我们爬到树上尽情地采摘水果和野莓吃。傍晚时分，长袜和鞋子又回到了我的脚上，我的裙子也被自己整理好，就又回到早上和朋友们碰面时的淑女模样了。记得有一次，当我和往常一样疯玩结束返回家中时，正好遇到了一个瑞典的宣教士家庭来我家探访。这家人把他们唯一的女儿也带来了，她和大人们坐在一起，看上去比我大几岁，穿得很漂亮，金黄色的头发梳成两条长长的细辫子。当我走近时，听到她的妈妈正用很不满的口气跟我妈妈说，哈拿啊，你怎么会允许你的女儿和这些野孩子玩在一起？我没把她的话当回事，还邀请这个女孩和我一起玩。她看到我浑身脏兮兮的，满脸流着汗，拒绝我说，谢谢你，我不想和这些野孩子玩，而且你看上去也和野孩子一样。这话好伤我。当我转身走开的时候，听到女孩的妈妈说，其实有时我真为女儿感到难过，她没有一个可以玩在一起的人。听到这话，我的脑海中立刻想到一个报复的计划。 我跑到村子里，尽可能地把我的男女伙伴都召集起来，然后第一个冲进我们家的院子，手中使劲地摇晃着一根竹竿。我看到那女孩坐在阳台上，就大声地喊着她的名字，用得意的声音说：看这儿，看这儿，这全是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啊，快乐得很，我从来不孤单。这天晚上，妈妈很严肃地批评我。妈妈说，她很同情今天来的这个没有任何朋友的小女孩，说我的报复行为对客人很不友好。晚祷的时候，我因为心里不安，不得不祈求主耶稣的饶恕。流逝，当初和父母一块儿来中国的小路德渐渐长大了，母亲哈拿让小路德完全融进了当地孩子中间，和他们一起上树下河。除了头发的颜色、皮肤的颜色和当地孩子不同，其他没有什么两样。哈拿愉快而幸福地成长着。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Yeah.